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这里的主持大和尚聚川法师，还有这位上座大德诸位法师、诸位大德，今天晚上啊，有这个因缘，能够到马来这最主要的一个大城市善会讲堂来跟各位谈谈佛法的问题，非常的赞叹随喜。就是说呢，我自己对佛法实在是非常惭愧，根本谈不出什么认识，更没有资格说我给大家讲佛法。我因为从小接触佛法，出家也近40年，失败的经验有一点，因此各位真正愿意走佛法的路的大德们，听了这个失败的经验，如果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要失败的，因为呢听到了这个有人失败的经验，免走这失败的路，那么至少对大家也是有小有助业。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这地方说说这样。那么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座有这我们的大法师很多，万一讲的不对，那请你们呢来给我告诉我，去改正它。我今天晚上主要的谈的一个题目呢，刚才已经说过，为什么要学佛？这样，或者说，人为什么要学佛？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那当然，学佛终于它的原因所在，所以就是说，它有什么特别的好处，让我们要学佛？就这两点真正中心思想，站在这个角度来谈。那么这里呢分几个段落，人要学佛分三个段落来讲。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佛的特别意义以及为什么要学的话，那么学佛的这个真正的庄严，这个最大最佳的好处，大概也就可以有基本的了解跟认识了。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我们你用什么名词来说明没关系。对，我首先要说明啊，就是我今天讲的不是说佛法当中的一篇什么论文，或者很有他们说要说文绉绉的很多论据什么等等，而是以很平铺直白的这种方式，平铺直白的就尽量避免很多佛法上的专有名词。那么因为佛法真正讲的就是告诉我们人生怎么去在我们现实的状态当中改善提升，达到一个我们所期望的目标。所以它是离不开我们现实人生来谈的。那么既然今天这里我不是说佛学院专门在佛法上面就是深造的，而就是说学了佛以后我们在时间能够运用，这是为什么在中场和通常情况之下 我是比较用通俗的方式来谈论。现在回过头来谈刚才的问题，是吧？为什么要学佛？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学佛？那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学佛？那首先说我也好，我们也好，人类也好，把这个那个真正的内涵我们来确立一下。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自我啊，不管佛法上面怎么讲，说无我等等，这个是有它的特别的原因。但至少每一个人，大家是以我为中心生活在世间，那么生活在这个世间，究竟为什么我们生活，为什么来，这么来了以后大家都为了忙碌，为什么来？当然绝少数人会知道，甚至一般人大家并不知道，我怎么到这世界上来，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我来就是来了。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特点，这个先不去管它。但是来了以后呢，在世界上面大家会追求一些东西，为了要得到这个东西，大家用各种方式去追求它，或者说世间人大家说忙忙碌碌，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平常我们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就这个问题去深入的去探索。确实每一个人都为这个而忙。那么假定说是一般的人，比如说其他我们种田也好，主持人也好，或者他很忙，是我现在生活忙碌，你要找这个问题干什么？其实即使是并不忙碌，很闲，他觉得就是这样嘛，我就是这样，我老祖宗就是这样，那么又何必去谈这个问题呢？所以一般人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有一个特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即使一般人大家无有例外，比如我们说要探索很多问题，总觉得这是学者专家或者等等，这也是事实。所以好像真的要探索追求一些问题，这普通不是一般人要的。那么现在我要谈的问题是说，尽管我们刚才说你不要去管它，或者你要很认真的去管它，但实际上我们不讲这一，今天我要提出来的实际上不是我提出来，就是佛告诉我们，我也就从我老师那里得到的。说也许你觉得我这样根本不要去管，也许你要去管，背后都有一个推动的力量。也许大家没想过，可今天仔细想的话，我想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都有推动的力量，潜意识里都有推动的力量。用的名词没什么关系，你仔细去检查你会感觉得到。或者更实在一点，我们都希望要过得好一点，现在自己想想，我有没有这种气球？那么这个好，如果有宽广的角度去看的话，也必须分两个方向来说。这对我不好的，我尽量要想办法避免减少，那就最好什么都不要。不过这个不好的，我们用一个字来说，苦忧什么。如果以分类来说的话，物质上头的这些感受上头的这个叫做苦，心灵上头的叫忧恼。那么假定说我们更认真一点去检查的时候，说也许我的物质很丰富，很有钱，很有势，可心里面过得并不快乐。这样反过来呢，有一些人呢，他也许没有钱没势，可他心里面觉得很坦然。比如我们常常讲的，你看乡下那个老农老妇，他整天都忙啊，他好像一点现实都没有，我说乐天知命。 另外一种大商人大官，那在马来情况我不太知道，比如说在美国在台湾，因为这两个地方我是待的时间蛮长，大家竞争的非常剧烈，一般老百姓他反正就是这样，也不管他。竞争的剧烈有两种，有个呢上一届为了钱，有一种政治界为了地位，经常为了这个事情。那么这种情况是心理的，就是物质上面都好像很满足，但心理上面实在是很苦恼。总归说起来，真正的我们内心上的追求的都不希望这种呈现。反过来说，得到了这个好处你用什么表达没关系。那现在我们停下来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如果说我并没有这个，那这个方法对我们就不需要了。如果仔细检查的话，那么我想对我们需要了，不一定是佛法了。我要前面说的说，人生活在世界上面，他来的时候迷迷糊糊而来，他来尽管是迷迷糊糊来，你看迷迷糊糊来，他自己本身还有这些力量的推动。小孩子，我小的时候怎么样，我是记不住，我想在座大部分跟我一样记不住了。可是我们看见或者自己的子弟，或者看见其他的小孩，冷了他会哭，饿了他会哭，穿得暖和了，吃饱了他会很高兴，会笑。那内心当中是不是他也是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所以这个特点没有年龄之分，没有知识之分，没有阶级之分，是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人都需要的。学了佛以后更清楚一件事情，这个叫做友情，是情绪，凡是具有情绪的都需要这个。也就是说他都希望生活在世间要改善提升，那改善提升那就有方法了。所以因此你希望得到这个目的，你就必须学习。比如说我们现在时间各式各样的念书等等，请问哪样不是学？除了学校里面念书，请问烧饭要不要学？烧菜要不要学？哪一样东西不要学？但是他学的这个背后的推动的特点，就是就一样东西。如果表达的更清楚一点，离苦得乐，就这个。那现在我们看世界上面所有的讲道理的学问，有没有一个例外？不管是宗教非宗教，学术界当中，不管文理工医，西方人东方人，大家都这样。所以作为一个人他就要学。其实你仔细看，很多动物一样的会学，这个我们不去细探讨，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这是实际问题。这是把这个实际问题能够认识得很清楚，然后呢把它产生一种效应，那么这种通常我们说时间的真正的古往以往的这些啊很了不起的人，那就演变的现在结果呢，比如说教育。如果你仔细的看教育，应该分成几个阶段。一个呢，我们就是小的时候叫养成教育，到后来真正的学校养成教育的时候，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毕业了以后他还要学，这叫终身教育。一直在环境当中，怎么希望对这个环境有更深广的认识，改善提升。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人要学，这是所有的人共通的特点。那么现在要们到底要学习什么呢？ 他是说要念书，要学文，要学理，要学医，要学工。现在我学了佛以后，我认知要学佛。那你要学这么多东西，世界上大家忙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些东西不学，你要学佛呢？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题目看成今天到庙里边就随便讲一个佛教的题目，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不是，这是一件非常神圣非常庄严的事情。说正因为我是人，乃至于是有钱，没有学之前，明明我是实际上需要安宁快乐，不需要这个，相反不得我，不得我，不夺啊！我这个故意不太好，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不学我，得掉我这个安宁快乐的，那么这个我会起来用种种方式的这反抗、斗争等等。所以，总之一句话，我希望离开痛苦，得到快乐。这是透过了这个说明以后更清楚。这是以前不清楚而已。所以确定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学的，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个人对于苦乐的认知以及怎么样才得到我们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怎么得到把痛苦拿掉快乐得到，这个认识是千变万化的，个人是个人的。这个人有的是主观的，有的人比较客观的。主观的是个人的直接的感受，这样客观的来自于环境，还有呢理论的，是如此类。所以要学的太多，那就刚才烧饭、开车，没有一样东西例外。进了学校念书也是如此，念书的时候也要学这么多东西。我们已经为要得到我们要的，在这么目前的客观社会当中要学这么多东西，结果你又提出来要学佛，大家闲着没事做，好像啊，那么消遣消遣可以，已经忙成这个样，你又插出了一个要来学佛。假如这个佛法没有它很特别的殊胜的话，我想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是很多余的。有一种例外，哦，你很有钱或者很有身份，那么你需要点缀点缀，就像我家里有的东西，哦，采一盆花，买一点什么古董什么东西放在这里点缀生活，那应该是少数的人。可是我现在讲的题目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讲这个真正的意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了知人本身就这样，而实际上确实了知人真正是需要离苦得乐，离苦得乐需要学佛，需要学，那么这个时候该学习什么就变成很重要的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因此不仅仅是在普通，即使很忙的时候也同样需要。那就更进一步，正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太忙，要的东西太多，假如事先迷里糊涂的进去了以后发现错了，你重新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特别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开始的时候做最严密的抉择选择，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这个题目今天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来说，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要学的什么，学的佛。所以这个学的佛的内涵，同样的也把学佛有什么好处，佛法的庄严。所以这个庄严我们有几种，说啊，这个地方把它装饰一下，非常看起来非常好，不管你用什么角度。现在我讲的庄严不是这样，就是这个才是我们得到最佳的好处，是佛最好的地方就能够呈现出来。所以现在的题目就比较简单了，人为什么又要学，是这个理由，要离苦得乐。所以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都是这样状态。今天透过了我们一点学说理论的认知以后，确定了这种方式，所以说以前可以糊里糊涂，明明是为了这个而来，可就既然茫然，现在呢透过了知识晓得我是要这个。所以当年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一句话，这句话我一直紧紧地放在心上面，说我们可以糊里糊涂地来，但是就不应该糊里糊涂地走。如果你这一点弄不清楚，那么你所谓的学佛错了，你学什么没什么太大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老师对我已经吃力，等到我继续走下去，这个影响对我都非常非常深刻。那么在座因为很多学佛的大德们，如果我们拿佛法当中专门名词来讲，那么特别有一点可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把佛法的真正内涵，那这里说佛法跟世间不共的，最不共的是什么？所以共不共是有很多大家一样的，佛也是个人，对吧？那么也要吃饭，也要穿衣服，这是共同的。那佛陀提出来理念，也是苦乐问题，这个也大家共同的，程度深浅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么有一样东西，佛法，就佛告诉我们的这个基本的概念，跟世间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佛法跟世间的最特别不共同的，它的特征是什么？通常情况这样，对我们学佛的佛弟子，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这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我们说佛是大慈大悲、大智大慧、大雄大烈，我与他很多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大是完完全全超越一般人的，绝对比不上的。这样，所以说大慈悲啊，什么一大堆，这个都是佛非常超越常人的地方。可这个里边有一样东西，慈悲。时间也有程度上面不一样，就是说它的神圣它的威力时间也有，可是 有一样东西时间没有的，智慧。不，这个智慧大家要弄清楚啊，不是脑筋好，这样不是我懂得的巧，我们像科学家佛法的智慧有它专门的定义的，我们必须对这个定义有他很正确的认识，这点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智慧本身，假定拿分类来说，说文慧、思慧、修慧这样啊，那么这个都是理论名词。那直截了当的说，就是这个智慧是对事情真相的真正的事情真相的究竟彻底圆满的认识，这个智慧。其实我们世间无有一个例外，比如说诸位今天到这里三会讲堂，我们来参加这个法会，你从家里跑过来，你们怎么走呢？我晓得这个怎么走，这样就是对这条路你认识啊。那么现在呢，佛法的智慧是认识些什么呢？就是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最究竟的认识，这就是叫做智慧。那么为什么要去认识它呢？那这个认识就对我们有关系了。我们现在随便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这个是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眼前的吃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知道，哎，这个东西有没有毒啊？要应该认识的，有毒我不能吃。要吃下去的时候，那么哪一个营养比较好啊？我总希望营养好嘛，口味也好，营养好，这个我们应该知道的。可有一些东西我们不一定知道，说今天非洲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跟我们了不相关，你知道它干什么？说太空有个什么火箭放上去，这个也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说他对于这万事万物要认识，好像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万事万物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太了解而已。假如我们真正的了解了以后，那么还是不离开我们的从内心上面真正追求的苦乐问题，推展开去还是需要认识的。但这个认识应该有一个次第，有一些是眼前必须要的，然后呢有一些次要的，你可以把这个次第很清楚地分出等级来，然后呢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支持下去。这个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就是知识方面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呢，所以他认知的是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相，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缩小了，很实在的让我们了解那佛法真的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它分两种不同的方式，通常我们说这个叫做小圣，这个叫大圣，实际上大小之间讲的内涵是完全一样，但是深浅的程度是有差别。那么首先我们用大小圣来谈，到最后呢还是从其中任何一个来说明这一个大小圣共同的。佛法当中有很多，现在我要讲的有两个名词，四谛二谛，我想这个在座大家都知道。四谛什么？苦集灭道。二谛什么？真俗二谛，就这样。那么这个先理论解释一下，然后呢把这个理论回顾出来，还是谈很实际上的一个问题。苦集灭道是叫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为什么要讲这个苦？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苦。这里马来西亚标的有没有苦瓜是苦的，黄连是苦的，对吧？那还有呢，我们说哎呀好辛苦，你说不上来，并不是尝到什么，可是你会感觉到一种感觉上的苦。所以这种苦是我们的一种感觉，这个大家都有。今天在这里电扇吹一下正好热，一阵风吹过来，哦很舒服，那风吹不到你觉得很闷，这个就是苦。可是除了苦以外还有一些事情我并没有感觉到苦不苦，我全精神贯注在这里，根本那时候没有感觉到什么热不热，所以说不上来苦不苦。还有很多东西这个时候正是热的时候吹一声电扇来了以后，哎觉得还蛮快乐的呢。所以这感受是应该有三种状态，好的我们称它为乐，不好的称它为苦，还有一个呢就说不上来，我们称它为舍受。那么现在佛告诉我们的苦谛跟我们这个苦之间，这感受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忘大家也问问看，说佛说的苦谛的苦跟我们感受的苦一样不一样？你不必回答我，你所了解的想想一样不一样。我当年被我老师问到的时候，我已经学佛学了很久了，已经出家出了很久了，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你说我不回答我好像知道，要回答显然这个问题里边有问题的，我就是回答不上来。那作为很多大德们大居士们，你们学佛很久了，就现在你想想看，你不一定要回答我，可是你很肯定的晓得就是什么。当然有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理论的认知，我但愿诸位在内心上面有一种正确的对这个理论有一点实际上的认知，这个那就感受，那就很验证，那你就非常了不起了。所以苦谛跟苦之间有它很密切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苦谛也就是由这个苦的感受而推演出来的必然结果。前面不是说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希望改善生活吗？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无非是忙这个离苦得乐吗？那正因为如此，所以佛就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认识苦乐问题的，他把他的认知来告诉我们，他认识这个苦乐的根本问题，这个叫做智慧。而认识这个，谁来认识他呢？每个人自己，我也认识你。比如说讲到苦，大家都有认识一个感觉，可是你要对这个很深一层的圆满的认识，大家也觉得很茫然。你说我苦不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是对苦地的认识，对不起，我就很茫然了。你们诸位有没有这感觉啊？而且进一步来说，对这苦人人感受到，人人需要它。要的是人人感受，人人需要，可是就他的苦的真实内涵，却我们又非常茫然。那既然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么密切相关的话，请问你要不要知道它？你要不要学？我们为什么要说到三会讲堂怎么走的？那到这个地方去赚钱怎么赚的？这地方玩怎么玩的？是不是都要知道这个？就是说呢，就是我希望知道什么是痛苦，怎么解决痛苦。既然我们生活在世间，面对的真正的一个问题就是个苦乐问题，所以他告诉我们，你对这苦的真正的内涵应该有究竟圆满的认识，叫苦谛。谛是什么？实在真实不虚。所以你对这个苦的真正内涵有一个真实不虚的彻底的认识，苦谛。所以佛说这个是应该偏知，这个问题你应该究竟圆满彻底的认识它。不是前面说吗？明明我们为了这个问题而生活在世间，可是我们却一无所知。假定你不追求也算了，又是追求它又一无所知，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佛在这地方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诸位想想看，当你了解了这一点，那么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知道的？第一个，佛就指出这个特点来，能指出这个人来不是个普通人。那么这个地方下面又有问题来了，说是没错是苦，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有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不能解决的你这么着急也没用啊，能解决我们才要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特征就是如此，这石头跟那个木头棉花，石头敲敲它就是硬的，棉花就是软的，你叫石头硬是不可能，所以这个就不必谈了。所以现在苦本身是天生必须如此的，还是可以改变的呢？改变又变成什么样子呢？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苦乐是不是相对的比较出来的？是。还有呢，苦乐大家是人人都共有的，有很多人同样的在这个地方，他就快乐一点，有很多苦恼一点，这样。那么我们现在不必是乐，说这个痛苦是不是可以免得了呢？那么佛告诉我们答案是可以。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找怎么讲去减掉痛苦得到快乐，对吧？或者消极积极消极没关系，说去掉痛苦。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苦以后，说是不是拿得掉，那么佛一个真正的智慧者告诉我们可以。所以他告诉我们叫密谛。密什么？苦的彻底究竟圆满的密除。就这个密也是一样，叫密谛。这个是真实不虚的，有很多问题不是骗人的。比如现在这个世界，举个极端的例子，现在有时候迷幻药，就说吃了迷幻药以后，大家都觉得轻轻松松，很好，很舒服，说痛苦暂时解决掉了，实际上麻烦的是更多的痛苦来了。 实际上这是个骗局，这是个鱼饵。你好像吞下去蛮好吃，一吞下去，这个还没嚼到底，你要了命了。实际上你的痛苦没真正解决，所以不是密地。所以说，哎，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人，真正应该了解的是什么？追求的什么？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希望的是希望密地，可是现实生活是什么？是苦地。能不能改变？可以的。佛就是这样改变的人，他告诉我们道理就是改变的方法。正在照这个路上去走的这边人，我们称他为叫僧。佛门当中就给他的专门名词。那么请问他为什么会有痛苦的？天上掉下来的本来就是如此的，还是有他原因的呢？假定本来就是如此，那你莫苦奈何了。何况本来就是如此就不能改变了，他是可以改变的，有他的原因的。那么苦的原因是什么？就极地。这痛苦的原因，觅的原因呢，就是现在我们不希望要它，把它彻底的拿掉，这个叫道地。哦，现在我了解了。所以佛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世间追求的是快乐，但是我们快乐不认识。既然追求是快乐又不认识，忙了半天是都是忙极地。追求是追求快乐，忙的就是痛苦的因，你得到的决定是痛苦。所以《法华经》上说：“依苦越舍苦。”一般的众生都在迷茫当中，他不希望苦，希望舍掉苦，可是不晓得苦乐的原因，所以造很多苦的原因，希望得到去掉苦痛苦的结果，不可能。那么对这件事情的不认识，佛法当中有个专门名字叫做无明。无明是有它的很严密的定义啊。我今日最简单的来说，就对这个事情的真相的不认识。那么这个无明的正对子说，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叫智慧。当然这个无明跟这个智慧的定义今天不在这细说，将来有因缘也不一定要我来说，真正的所谓佛学院真正经论上面真正主要的就是讲这个。这是真正学佛的佛弟子最神圣庄严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哦，这是苦，这个苦是什么？叫苦地。那包括苦地跟苦的两个差别就出现了。苦是一种感受，我们人人感受得到的，可是这个感受除了苦以外还有乐，还有不苦不乐三种感受，对吧？苦地不是，范围很广。苦的感受固然是苦，实际上佛告诉我们快乐也是苦，不苦不乐也是苦。诶，这个就不对了，那怎么是不苦不乐也是苦呢？快乐也是苦呢？在我们很肤浅或者第一个反应就不会同意的，但是如果我们深深的去追寻下去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大不会反对它。时间说，比如说我们人人都希望快乐，仔细一看好像保不住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保证自己快乐，这是第一个。还有呢，痛苦往往是当你有的时候，可是失去的是更糟糕。那这些也不去细说它，这个在专门的经论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特点。所以佛就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希望离苦得乐，我们也忙了这件事情，所以用我们最肤浅的方式去追求，我们觉得这是痛苦的，固然不要。 是快乐的我们要，实际上不然，这种快乐是短暂的，你忙了半天结果是痛苦的。我们前面不是说过迷幻药，吃迷幻的药的人他绝对不是说吃下就痛苦的，只要吃它吃下这种快乐啊。我想在座的大概跟我一样都不会吃吧，可是我们都同意这件事情，你们觉得对不对？这个可以肯定的。因此对迷幻药有丝毫的人他是觉得快乐，可是问题是说他对快乐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是佛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不吃迷幻药，可假定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的，实际上我们的生活跟那个迷幻药的人是很类似的。所以我们对这个苦乐的正色应该认识。所以快乐本身是会变的，不可长保。既然人生我们希望要一直快乐，那么这个问题你要认清楚。为什么他有把能够看成个苦地呢？痛苦呢？因为我们不认识之前，我们一直忙这件事情。比如现在常常是修佛，修佛是好的，可是哎呀，我们这么忙啊，算了算了，以后再说了。就总归把这修佛啊放在第二位、第三位，那就放在吃饱饭没事做再去学佛的。为什么？因为眼前或者要快乐，或者正在快乐，你就放不下。痛苦是不用讲的，快乐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假定这个快乐像迷幻药一样骗局的话，那我们第一个告诉的不对哦，你千万不要注意哦，了解了这个我们就不会被它挡住。那么既然要解决它，是不是很积极地推动我们要去找出路了？这个是为什么告诉我们讲苦地的根本原因。那就不苦不乐，快乐是如此，不苦乐是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有很正确的认识。这个没有什么大小乘之分。现在很遗憾的是，普通所谓大乘佛法对这个四谛正很深刻的去谈不太多了。南传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不可以肯定的，正修的时候南传一定是由四念处入手的，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四念处第一个念处什么？观身不净，观受思苦，很简单，就是这样。因为很清净呢，告诉你不管你怎么弄就是不干净的，像大粪一样，所以你不会贪着在这个上头，你要积极的要解决它，它会推动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积极的力量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佛法看成一种空洞的理论，即使是眼前还没有完整的得到，当你体会到了这一点，你心心念念说眼前我是一下转不过来，可是我真正解决问题一定要朝这个路上走。所以你佛法的圣位不会说第二位、第三位吃饱饭没什么事做，你会拉到前头来。那至于说眼前放下来你就要学佛，到最后你第一重要的就是学佛。要为什么解决这个？而且是可以解决的，叫密地。我怎么相信的？那佛就是这样解决的，而且它有完整的道理。那圣正在这路上去走，所以他就告诉我们，那么你怎么认识苦，认识了怎么解决它，也要学这些道理到底。所以换句话说，苦有它的原因叫极地，灭有它的原因叫到底。所以我们通常说知苦断集莫灭修道。莫就是羡慕仰望，我们真的要的是密地呀。那么要得到这个东西怎么办呢？要去修行。修就是修改，行是行为，它有很严密的定义的。那修改我们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行为这个叫造业，造了业一定会干果。你今天造的业是善业、净业， 那么将来感的果就是好的。这个敬业就敬业跟佛法相应的，那么这个道地里面感得的果是密地的果。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那造的业就是基地的因，感到苦地的果，就把这个道理很清楚明白交代出来，说这个叫做四地基础。这个基础是从基本开始一直到究竟圆满都这样。那么大乘通常讲二地，二地实际上还是离不开这个而讲。那我简单的说一下，说四书地、圣一地、真地、属地。真地就是圣一地，这个真是不虚的，对啊。属地就是世俗的，世俗就是世间，属就覆盖，就是把那个真实的真相遮住了，可是一个现实我们大家感觉得到看得到的。对世间的来说这个确实如此，但是真正的真相看不见了。真正的真相它的背后是叫真地、圣义地。当然汉传一些像天台不能够三地，所以真地、属地，然后呢中地，实际上这个还是离不开这个而讲的。那么它真正的重要的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个而言，说真正的时间的真相指究竟状态，那这个标准绝对不错，叫圣义地。那时间我们看见的是世俗地，这样那为什么我们痛苦的呢？因为我们不了解真正的究竟的内涵。当你的了解了出离究竟圆满的正德的，就是圣者的这种状态，是殊胜的，意义是究竟的，圣义地。所以他真正的说起来还是为了离苦得乐，母迷修道。所以真正的从这个角度去谈二地。现在我们了解了，说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世间，它有个推动的力量，为了这个要学。那么到底该去学习什么呢？学什么样各式各样的东西。今天提出来一个理论，当你了解了刚才这个道理以后，是不是我们无人例外希望要学的是究竟离苦得乐？现在有这么一个圣者说不去管他，就是凡夫一样，他透过了正确的方法彻底的解决了，他也做到了，他认识这个的，那我们称之为叫做佛。告诉我们这个方法叫法，这样那么照这个方法而能够正式的修行的，这个叫僧。所以僧有两类，圣义僧是不管出家在家真正的感得相应的真圣义的。那么在这个之前因理当中是他就照着修行，所以世俗的僧那就是依法成僧，这个都是经论上有他的明文规定，说世人以上依法和合的僧团。什么叫依法和合？就是照着我们共同认知接受的这个法则来修行。修改什么？把我们错误的认知应该弄清楚，错误的行为导致错误结果的要把它拿掉它。然后呢怎么拿？要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要学会去把去做，这个就是属于的法。大家共同为了这个目标切磋琢磨提升的，这叫僧。那么当这个存在世间，这个法是限制的存在世间，佛的究竟的这个内涵会保留的世间，尽管世尊已经离开了我们看得见的世界，但是只要这群人在，那么佛法本身还留在世间。这个是真正对我们真正有价值的，所以称它为三宝。一个修佛弟子真正的算不算佛弟子，就从皈依三宝开始。不是说啊、哦，我今天跑到庙里面皈依了三宝了，师父给我起个法名，然后呢我叫，不是，他仪式是需要的，但是正式的内涵，我就对这个有个正确的认知以后，确定要照这个上面去走。所以这个跟时间平常不太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内心当中程序，这个叫真正的珍贵值得的，就是这个叫三宝。那总结起来，人为什么要学 佛，而且佛才真的殊胜的。因此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人一定应该学佛。这是我今天非常简单扼要的把这个简单的题目供养给各位。那我想有很多地方不太说的疏漏或者错误，那么请在座的法师大德们来指正。如果你们有问题，那么欢迎你们提出来。我们也不妨以七出琢磨的形式，就我所知道的提供给各位参考。谢谢。我想诸位如果没有问题，我随便引一系啊，引一系题目，也许触发大家的感觉，也许的确跟大家有所帮助。但是呢，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是学佛的佛弟子，就现在有个很有趣的共同现象，就是刚才说大乘小乘南传北传，也学禅学净学密学律一大堆，就学是要学的，那这么多教我怎么办呢？也许你一头栽进去就这个也就算了，可是跑到那里他说这个大家都是学佛，我们就不晓得到底是哪个是好哪个是坏，会不会有这种有的人会遇见这种问题？有可能。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因为自己一生在过程当中就很奇妙的经历了这么一幕。我在13岁的时候，小孩子啊，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儿子啊，将来你长大了，你觉得你是一个人才，很了不起的，那么你应该学什么呢？他告诉两个字，和尚。居然这样的一个人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可是我父亲不是说一开始就是那个寺院的虔诚的信徒啊，他是现在是这个21世纪，他是20世纪初叶，在这里马来西亚新加坡不太熟悉，在中国早一代人晓得这个，属于上一个世纪，或者说台湾来说民国，大陆说以前的，现在人民共和国啊，已经民国。民国初年呢，国内有一个很轰动的运动，叫五四运动，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大家提出来的口号叫"民主、科学、伦理"，把迷信通通扫除，不要了。我先父就受这个影响很深的人，就他绝对反对宗教这些。他居然到中年来了180度的转变，他变成非常虔诚的一个佛弟子，所以周围人都说你这个人迷的简直是不像样，就告诉我这个其实无关紧要的。我要说是我从13岁开始，我父亲就告诉我学佛，那么那时候在跟着他身边，他经常告诉我们，不过那时候一片模糊啊，所以真的早点学习什么，说实在什么都没学到。刚开始嘛，学什么念佛，那么学会心经，什么大悲咒，跑到庙里去跑，如此而已。这样，因为这样的关系，还去参加过一贯道。不晓得这里有没有一贯道？有没有？我想大概也有啊。非常奇怪的，奇奇怪怪学了很多东西。那后来呢？长大了以后，因为就记得我父亲说这个话，虽然后来也是念书等等，大家都想办法去追求，一个很偶然的因缘，我想起我父亲这个话来，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就最后看看，那真的也出了家，做了和尚。做了和尚以后呢，刚开始是念佛，然后你学教也参禅，那就接触了南传北传一大堆，你简直五花八门，不要怎么办是好，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完全迷茫了。这是我真实遇见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说先不管他了，那我就住下去再说。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万一你做错了怎么办？条件跟我无关紧要就算了，人生是非常珍贵的，何况你学的越了解的越正确， 那你越发现一开头走错了，那将来要改是非常难非常难，这个这牵涉的问题太深。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啊，就是很多佛教化普遍的地方，就是南传它很单纯也就算了，藏传很单纯也就算了，那我们在这里就是过一大堆，你不要怎么办是好。通常我们会遇见一些困难，所以现在好像这个这里新马一带蛮盛的，有很多开的很多复修班复修讲座，对吧？尽量的希望，当然分两方面，但愿寺院等等能够把这个基本的概念大家能够普遍一点介绍，然后呢学佛的同学也不一定是很莽撞莽鲁莽，还有一个他一个特点呢已经有了，我通常我的老师就告诉我骑着马上找马，你就不必积极的说放掉这个，然后要改，假如错的话对的话呢当然更积极，不是应该在这上面呢很稳的要花一点时间，值得我们呢对这个问题做深一层的去探索，这样去做然后的转变对我们绝对有好处，而且到那时候心情也比较开朗，也不会自己以自己的概念很多造成功很多啊门户排斥自见，这种会大大的改善。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现在说让我讲离苦得乐圣日的比较深入的方法，那个的确这我今天晚上只能说这个深入的方法需要一点时间的，但当刚才这个师尼介绍的时候说我曾经进入藏人圈子里学过一段时候，这很实在的问题，就是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老师的教授，那么这个教授跟我来说我看了很欢喜，可是并不了解，就正式一下学佛啊它需要很多优越的条件，所以要最好的老师最正确的方法要很好的客观的环境，那自己当然知道多少具有一些条件，以我来说我咱们现在我一般普通大家都说刚才也说介绍菩提道次第广论，这就是我到后来专门全部精神投注的，如果真的算这是一本论，像它包含的内涵整个的三藏十二部它精要地方都是说这个，所以菩提道就是觉悟之道，有道地的道，觉悟佛是彻底觉悟的道，这个道有它一定的次第，详细的谈论这个问题，这个我这是学了三分之一，花了三年的时间，那三分之二到现在还在摸索当中，还在学习当中，所以他告诉我要深入的这个谈问题，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开佛学的讲座当做尝试可以，但真正修行那个的确是，不过这个修行本身的话那就变成专业人员了，换句话说深重的事情，这很抱歉，比如说我在刚才就介绍的十三在讲那个佛学的次第大概都是沿着这样方向来说，那不管是你学哪一个宗派的，就是一开头真正重要的是通常他会提出一个很完整的宗旨目标，说我为了什么而学，为了这个目标应该怎么样的学法，他都通常情况是比较完整的次第。那么现在呢有一点很可惜的就是汉传一系啊，通常我们说末法了，末法就是藏经还在这里还有人，可是法的内涵本身真正了解的人越来越少，那幸好因为这个佛法是没门户的，实际上还有一些地方保留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因缘，不妨把保留下来比较一下，希望能够把它传扬开去，这对待我们，对我们绝对有好处。居士们就护持出家人专门来做，那这个对我们是好处非常大。无欲无求的境界，是不是就是涅槃？这个无欲无求的境界，是不是就是涅槃？涅槃是无欲无求，可是无欲无求，到底什么叫做无欲无求？这大有问题。讲这个理论很容易，真正自己内心检查检查，哦，这个就太不简单，太不简单。那至于通常我们说欲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怎么个求法也不知道。生命产生愿之无明，无明又从何而来？这是很有趣的问题，人间上面就讲过这问题。对这无明的认识的确不大容易，无明怎么来的呢？人间上面说，假定能够告诉你怎么来的，就不叫无明，你也不在无明当中，在无明当中他就是没法知道。所以精神上有很多比喻，天黑的，尽管这个里边你也有眼睛，里边有很多东西，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佛真正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特点，因为这不仅是个理论，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理由来，既然这个理由成立，那么我只好实相在这个地方，就是黑暗当中，人家告诉你什么颜色什么颜色，对不起，我就是看不见，一片黢黑。就当初我学了佛以后也是一样，很多很多年始终不懂得这个什么意思，问也问不到。这样，可是我觉得假定就是这样，那事情也就死心塌地了。终于说，我说很好的学习的环境里学的话，终于有一天解开了这个问题。那解开还有层次深浅不一样啊。当时觉得哦，有一些是这样的，可是你要讲给别人听，好辛苦，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你真的会很实在的把佛法上面告诉我们很多觉得是哲学深奥的问题。是很现实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对我们真正的生命提升改善有绝对的帮助。那我想今天晚上没有什么问题，就到这地方为止，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是不是要平常做回向？好，那么我不知道怎么整理怎么回向的，如果没有的话，我用我的四句你们看看好不好？你们可以用自己回向，这是最普遍的啊。愿此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